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欢迎您再次做客云端小人物大故事。我是主持人贤子。如果上帝给您一份礼物，你会选择什么呢？所罗门王要智慧，扫罗、保罗也遇到了大光，而我们今天的嘉宾只找神要了一根小小的指挥棒，却奏响了上帝亲自谱写的荣耀的传奇乐章。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邀请商权老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有请商权老师。
哦，各位家人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林望杰博士，那现在我给大家做一个会前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恩的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下这个宝贵的时刻，让我们可以聚集在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一同来聆听你所重用的仆人林望杰博士的见证分享。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他生命中奇妙的带领，更感谢你将那样丰盛的音乐的恩赐赐给他。你是那位赐人智慧与才干的神，我们看见你如何的使用它，将天上的旋律带进人心，让更多的人在音乐中听见感受到你的大爱与荣耀。我们求主继续恩高林博士的侍奉，让他在每一次服事中都被圣灵充满，让人心被触动，灵魂被苏醒。也愿你大大的使用他的恩赐，在世界各地分享他的生命见证，传扬主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因着他的音乐见证而归向你，单单将荣耀给你，归给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谢谢商权老师，谢谢大家。
谢
亲爱的家人们，在有请林博士和大家见面之前呢，请允许我非常隆重的来介绍他。林望杰博士是一位具有归正信仰的基督徒，出生于印尼，四岁学钢琴，茱莉亚音乐学院音乐学士硕士，主修钢琴，耶鲁大学博士，主修交响乐指挥，受伯恩斯坦指挥提拔，造就林望杰博士成为世界级的国际指挥家。博士因担任圣地亚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享誉全球。乐团聘任来自世界各地70多位音乐家，与朗朗、马友友、伊扎克、帕尔曼等世界独奏家合作。圣地亚哥市宣布2017年5月28日为林望杰日。林望杰博士还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管弦乐团之一克利夫兰管弦乐团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1984年开始持续38季指挥超过550场音乐交响会，演奏600多首作品，是克利夫兰乐团105年来任期最长的指挥家。1983年，林博士在旧金山戴维斯交响乐团音乐厅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办音乐会。2006年，美国众议院在美国国会大厦颁发国会纪录，特别表彰他杰出的成就。2009年，他在中国北京国家大剧院指挥世界华人节庆管弦乐团，由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转播。林博士还受到了当时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接见。2011年，他与管弦乐团为悼念911事件遇难者而举办了直播音乐会，获得了艾美奖。 在同年第25届美国 Super Bowl 超级比赛中，林博士亲自指挥交响乐团，由惠特尼·休斯顿亲自演唱国歌，全球有7.5亿的观众观看了电视转播。不但唱片获得白金销量，还被公认为迄今为止最佳演绎的美国国歌。林博士在音乐的造诣上充满了上帝赋予的恩赐，被誉为世界华人顶尖指挥家、音乐家。他也带领他的全家用音乐和各样的才华服侍上帝，为主无私奉献。林旺杰博士说：“作为一位指挥家，我对音乐怀有最深情的热情。”但作为唐崇荣国际布道团的副总裁，我对主有最深切的敬畏。好，亲爱的家人们，在我介绍完林博士之后，可能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与他见面了。林博士，您好，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平安。
平安平安啊！我们看到林博士非常的精神，非常的精气神儿很足啊，而且红光满面。我相信今天我们的交流一定会非常的愉快。那林博士，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您屡次获得世界大奖或者是世界级的殊荣。其实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作为主内家人，我们对您的信仰人生非常的感兴趣。您可以告诉我们您是怎样信主的吗？
好的，我先讲一下，我生长在印尼，也成印尼。我父母亲是在印尼，出生的，也在这里生长的。我父亲呢，他是拜祖宗的，从小的时候，我们就一个房间在那边，在那边完全是为烧香拜祖宗。那我父亲是已经在这里有5代的。祖宗的传统，因为他们虽然从福建安溪那边来，已经5代变成在这里的侨生。那我母亲呢，她是在也是在印尼生长，那是我祖父，他我母亲的爸爸呢是从福建厦门来的，所以我们都是有中国的传统。那现在呢，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大家都觉得应该拜祖宗拜偶像，但是呢，很奇妙的怎么样呢？当我2岁的时候，我在我的房子里面，房间出来就看到很多小孩子在那边唱歌，他们在那边玩游戏。原来呢，我的家呢，被一位从大陆来的一位老师叫李自修老师，他是从武汉来到印尼要开一个幼稚园，他看到我们的家很大，在客厅，他就问我爸爸妈妈可不可以在那里。举办那个幼稚园，那时候我姐姐比我大一轮啊，所以他们就说啊，可能可以有一些朋友来陪他玩了什么，就给他在我家里面开幼稚园。结果这位老师呢，在幼稚园的时候，每天早上就带一些小朋友在那边唱儿童的歌，所以我在那边出来的时候，第一次我记得还记得那时候我2岁半3岁的时候，就是出来看小孩子都在唱歌，那个老师。在我祖母买给我姐姐的钢琴上弹钢琴，我就特别有兴趣，我就一直看。结果过了不久，差不多可能他说一年，差不多3年3岁半的时候，我自己可以上去弹琴，就是我弹祖母给我姐姐的钢琴，那就弹那些儿童的歌曲。所以我的这个老师啊，这个李自修老师，他是住在我们家里，跟我爸爸妈妈住了15年。我生以前他已经住了5年，我后来10岁的时候他再回中国回武汉去。那这位老师很特别，为什么？他不单是一个教育家，很爱儿童，他也对音乐能够教导小孩子唱，他也可以音乐。但是最主要什么？他是一位基督徒。那我父母亲不是基督徒，刚才我讲他们是拜偶像的，所以后来呢，自我来说是跟我。父母亲说：“哎，你的孩子既然有弹钢琴的天才哈，我想带他应该去我们那个我的教会那边，因为那边很多小孩他们都会弹琴，让他能够认识，以后在那边也可以表演什么。他因为他很喜欢音乐嘛，所以我就带我去4岁左右的时候带我去参加我们附近教会的主日学，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在椰城的国语堂，在母会那边，在蒙哥上那边，所以。”我就开始在4岁就到过一堂去参加主日学，那参加主日学呢， 那个时候本来我父亲是反对的，因为他是拜偶像。但是呢，因为这位老师很有决心，他跟我妈妈讲，你应该带着你儿子去那边。那时候我就从4岁去上自由学，但是呢，我妈妈呢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去嘛，那时候我很小，她就一定要陪我去。陪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就在那边等。那在主日学，我上主日学课的时候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国语堂的主日学不是跟大人一起，是小孩子自己个别的在下午4点的主日学，所以父母亲送小孩子呢就在礼堂那边等。结果那个主日学的校长就为那个母亲送小孩开一个班，除了我小孩子有上主日学，他们家长们也有上主日学，所以组织里就看到上帝怎么恩典。就这个老师把我母亲跟我带到当地的教会，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上主日学，一直到我10几岁的时候就去参加少年班，又参加青年团契。那个时候我虽然很喜欢音乐，我可以弹琴，但是还不准参加那个唱诗班，因为唱诗班要12岁以上，因为要喉咙一定要和歌喉音变了以后才能够参加唱诗班。那时候我们教会都唱得非常好的升旗，原来怎么样？原来是我11岁的时候，在那个教会，参加主日学的时候，他们就公布唐崇荣牧师他要来从4岁那个时候来，他在4岁复试教会，他那个时候就来耶城，在我的教会过一堂，主办一个儿童布道会，所以他那时候来的时候，他们就来叫我去参加这个儿童布道会，我就听他讲道。那时候我听的我还不太懂，还有我那个时候也很调皮，大概在后面喜欢开玩笑什么。结果唐牧师一看那边就说：“这位年轻人，好好听到。”那我就那边就安静的知道这个传道人真的很严肃，一定要听他讲道。当时那时候不认识他，那就听到了以后是1岁。那不久以后呢，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参加唱诗班参加唱诗班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机会。我们聚会呢，在有时候在很多布道会里面献诗所以我就参加唱诗班去献诗。那个时候在一个耶城可以说最大的教会之一，有1000多人的座位。那个时候啊，当然现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是1000多人是很多。那有一位牧师在那边开一个布道会，布道会这个牧师的名字叫季志文牧师。季志文牧师开布道会的时候，我已经在唱诗班了，我觉得哇，我已经在教书，是不是又没有什么要听什么？我主日学的故事什么都会，我也可以背很多圣经节，也知道什么圣经的故事、圣经的道理。但是当季牧师讲道的时候，我记得还在你要悔改，悔改，如果你不悔改要灭亡，那就很打动我的心。所以那是在布道会的时候，季牧师一讲完，当然说护照的时候，我心里一直跳得不能停，就是说非常跳得很厉害。为什么？心里不平安。虽然我已经在唱诗班，我已经从4岁参加主日学，但是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不能，不可能得救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圣灵催逼我，那时候我转唱诗班的跑，我就举手。跟基姆斯呼召的时候，谁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请你举手。举手以后还站起来，站起来以后还到前面来。那时候我好像很害羞，为什么呢？你已经在四班的唱诗班，还要到走前面来。但是圣灵的催逼让我到前面就接受主，就祷告。我觉得啊，我上帝就有这届的个别的关系，接受主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那时候主耶稣赦免我一切的罪啊。那时候我差不多14、15岁的时候，后来呢，在主日学里面，我妈妈也听到很多关于福音的事情。后来那个学校的校长就跟他传福音，他也接受了。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我15岁呢？那个时候呢，同一个主日，我跟我妈妈就一起收洗收洗礼，就在过一堂。所以感谢主，那个母子一起同一天收洗接受。那个时候我爸爸还没有信主。那我姐姐呢？到了有一天，唐牧师在不带冠的一个基督教会，在那边开布道会。我还记得他的情义世代的名言，就是约翰1书2章17节，他讲：“只世界和其上的情义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的永远长存。”那时候我姐姐真的是那个时候不想不要也不要接受， 后来他就听了唐牧师的呼召，唐牧师不但呼召，还要唱《亲爱主，牵我手》这一首。他唱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控制圣灵的吹笛，他就觉得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是真的，所以到他前面来就接受主。现在我姐姐已经85岁，她已经在教会做长老几十年，那在服侍上帝，到现在还是一样的照顾年轻人。我们感谢主，是上帝特别的救恩，就是为了借着这个李志修老师从武汉来到我们家住，带给我音乐，也带给我们救恩。所以后来呢，我妹妹也参加主日学，也是信主的，也受洗。后来最后我爸爸本来不要的，他是拜偶像的，因为他是独子，他要拿去他的长子和独子的身份来拜祖宗，但最后的上帝的灵还是催逼他，他在灵粮堂后来接受洗礼，就后来他也信主了。所以感谢主，我们全家是主，因为我从小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圣经的话，你信当信主耶稣，你一家都必得救。我就相信这句话，每天都为我家人祷告。那时候为我的亲戚朋友，现在我的亲戚朋友们，连我的姨、我的表妹、表姐，他们都信主了。那是因为我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把一切的感恩、荣耀能够归给上帝，上帝借着这个天使，就是李志秀老师到我们家来，本来不认识的一个百姓人，他来开一个幼稚园，结果上帝借助他，不但把音乐赐给我，也把救恩带到我的家人家里，所以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他是特别的拣选。若不是上帝的拣选，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到父那里去的，他没有一个撇下，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家在上帝面前蒙恩。
感谢主啊，太神奇了！我们如果了解林博士的话，都认为是音乐造就了林博士，但是没有想到是神借着音乐拣选的林博士以及您全家人，这个救恩实在是太大了，也太奇妙了。那其实林博士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而且是世界级的指挥家和音乐家。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林博士，我觉得您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因为我知道您有4个孩子，而且这4个子女啊，分别就读于全球顶尖的大学，其中小女儿就读的专业叫太空系工程，所以我们真的对您的家庭教育教养很感兴趣。您可以告诉我们，您是怎样教育您的孩子的吗？
这个是很不敢当，因为我们教育孩子，是因为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教养他们？我觉得最重要是什么？让他们能够第一就是敬畏上帝。如果没有敬畏上帝的儿女，你怎么样成功也没有用。所以我从小我们就教导小孩，我感谢主，因为我的太太那时候也是一位基督徒，他在中原大学也是听过唐牧师讲道，在那边，后来到美国以后一直在信主，他是一家人第一个信主的，他也是最同心的跟我一起教导我那儿子，两个儿子那时候，那所以后来那我们的儿子们，他们在教会里面长大，也参加主日学，也是被教导，到现在他们还是有好的信仰，好好的在那边追求，不是说单单世界的富贵罢了，还是名气，还是成功，还是钱财。因为从小他们都认识唐牧师，唐牧师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你口袋空空没关系，叫心里不要空空。常常唐牧师讲哈，就说，因为我小的时候，后来我父亲本来在印尼是相当说生活家境还不错，因为我祖宗们他们都给他遗产，就是有很多房子。但英语独立以后呢，这些房子就差不多消失了。那我父母亲来说就要搬到从很大的房子搬到一个很小的房子。后来我从1岁到10岁的时候还是还不错，从10岁以后就家境就非常非常穷苦，所以要知道自己怎么样节省。我13岁就开始赚钱，为什么呢？因为家里家境不好，那时候我要开始教钢琴、卖钢琴。我为什么卖钢琴呢？我到钢琴店里面，他们叫我弹琴， 弹琴了以后，如果有顾客来听，哎，钢琴很好，他们就买了，买了他们就给我一个 commission，commission 我就赚钱，就可以自己养活，就是要买东西、买衣服什么的，不再靠父母来这样养活。那我们那个时候家境虽然不是太好，但是上帝很特别祝福我。那个时候我在要去美国拿到全奖学金，Rockefeller 的奖学金，到 Juilliard 去念书，那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资格，也没有什么出路可以去。结果上帝就这样的给我，因为我的音乐的一些比赛拿到第一名以后，他们看到我的成就，就给我这个奖学金，就会能够进到 Juilliard。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是从10岁以后，虽然做穷苦的生活，就是要知道怎么样自己依靠上帝，要为前面的道路走。那这样就是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就是不要说单单说盼望父母给你什么，你要自己要争取，要创你的事业啊。但是呢，不是因为单单靠你自己，单单要但是要靠上帝的恩典，因为若不是上帝赐福的一切东西，就像唐牧师讲的，只是像其上的云，都要过去。但是呢，遵循上帝旨意的永远长存。那我们没有什么为孩子骄傲，因为什么？我都很少觉得在家里教养孩子，因为我就是做指挥家，常常出门指挥，所以呢，就是没有机会。那如果我孩子好的话，也是因为我太太们，他们太太能够好好教养他们。那感谢主，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愿意也侍奉主，也愿意依靠主。那不要把自己的成就当做是最重要的，要怎么样把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学的东西献给神，让神用他们。像我大儿子，他是专门做统治的，但是他很多在慈善的机构，不单在教会，就是教会的以内呢，他也在那边，比如在 Boston 最大的教会做财政，他只是做义务的做很多东西，也在帮助很多年轻人，他也帮助很多比如说non-profit 就是没有为了赚钱的那些机构，比如说交响乐团啦、儿童合唱啦，儿童和交响乐团，这样他能够帮助他们。那我第二就是一个医生，他是完全是专心的来治疗，他是现在是在美国第二个最大最好的医院之一，他是内科部的主任，内科主任，所以感谢上帝，才在那边能够使用它来医治病人，也有没有机会把上帝的爱传给他们。那我第三个女儿，第三个孩子是最大女儿，现在在念书，她也念音乐的管制，所以她这个5月份就在Berkeley 毕业了。那我最小，刚才贤姐妹已经讲了，她在念太空系工程。那我是希望他们每个人虽然不同的专长，他们每个人都很爱音乐。那他们就每个人都会弹钢琴，那他们也有敬畏主的心，所以我是觉得成就不是太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怎么样把你上帝给你的恩典献上，奉献在他祭坛上被他使用。因为不要以为我们有多少的才干，多少的聪明智慧，因为圣经说上帝给你多就向谁多取，Whoever given more will be asked for more。所以你需要就说，不要以为，因为像主耶稣讲的，有的人是给五千，你要再回5000还3000的，要换成2000的，要换成1000的。如果懒惰的在那边藏起来，那以后上帝会责备审判。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不要以为我们有一点聪明智慧就。觉得就是很了不起啊，有一些钱就觉得我们可以乱花浪费。我们这再是要纪念上帝的工作，因为很多人不像我们那样有福气。那就是我从小穷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有一天如果上帝把我带到国外去，能够好好的。结果真的上帝把我带了，那时候唐牧师常常跟我讲，就是说不要忘记啊， 你原来的就是你从印尼出来，上帝带领你，以后你好好服侍主。所以我就记得一生，就为什么从我是3岁开始就开始跟常牧师合作，我在他的布道会里面开始探经，奉献自己，就把我的才干奉献。这个也是顺便的叫我们再继续的聊关于我跟常牧师一起同工的那个程序啊，我们再谈。
好的。其实刚才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了哈，林博士他其实里面有一个心智，就是要把自己所有的才华用来服侍上帝。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主内家人们育儿的一个让我们亮眼，或者是让我们要刷新的一个目标。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家人希望孩子能够成人。也能够成才，但是要求很低，希望他们将来有个好的工作、好的家庭。但是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馨香的活祭献给神。所以真的就是谁多收的，你就要神就找他多取。所以真的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啊！然后感谢主啊，谢谢林博士这样的来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林博士他其实出生在印尼啊，那么华语不是他的第一母语。他之所以能讲中文，是因为从小在华人的教会里长大的啊，所以能够用华语用普通话能够读圣经、背圣经、唱赞美诗，所以今天才能够跟我们有如此畅通的交流。我也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大能的工作啊，感谢主。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林博士跟很多世界级著名的音乐家，包括独奏家合作过，他们的关系也非常的好。我们先来看段小小的视频，您一看就知道林博士和谁在一起。我相信在座的家人们，你们看到的这场音乐会，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趣儿哈？就是没有想到这么严肃的交响乐还能弹奏得如此的诙谐啊！包括这个林博士跟郎朗之间的合作，怎么那么的默契？我们看到在音乐哪怕停顿几秒钟的时候，他们都如此的合拍啊！真的，我觉得其实音乐在您的里面真的就有如指挥棒一样行云流水啊。那我很想问一下林浩，就是其实您参加了很多世界级的大型的音乐会，包括911纪念他们的受难者， 包括为英国女王举办音乐会，那美国国会也专门在国会的议程中单独提到了您的造诣啊，还有就是和惠特尼·休斯顿合作的这个美国的国歌被称为最佳演绎的国歌。大家在图片上可以看到啊，林博士这一生其实参与了很多世界顶尖级的这样的音乐盛会，但是呢，我跟林博士聊天的时候，林博士谈到，其实很多的圣乐神曲。应该是从教会里出来的，也就是说，很多的音乐在顶级的时候是应该敬拜神的。那我想问一下林博士，您觉得音乐到底应该怎样来影响我们的教会，以至于影响世界？我们很想听一下您聊一下。
音乐是上帝特别给我们的恩典。你想想看，如果在世界上没有好听的音乐，这个世界多沉闷。因为音乐能够表达很多你心里说要讲的，但是用言语不能表达出来。所以神特别给我们有那个权利，有节奏，有和声，这些东西表达出这个。和声什么能够 harmony，harmony 就是能够把它全部合起来，就听起来，哇，为什么那样好听？本来你弹一个音没有什么特别，你弹几个音一起放出来，就完全改变了。还要把里面的感受、里面感情里面要所讲的，有的是在伤心的时候，在喜乐的时候，在激动的时候，在各种情况之下，音乐。使人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在世界上不是一个像机器械，OK？因为上帝给我们是很特别，为什么？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创造的，所以上帝有创造的能力，他给我们人也是有一些创造的，所以为什么能够把音乐把它写起来？作曲，让我们大家能够享受听。那刚才贤姊妹说，那个有声曲怎么影响到世界？那如果你看那个音乐之父巴赫，Johann Sebastian
巴赫。
巴赫就是 Johann Sebastian Bach，他是改教以后，他在 Leipzig 的一个教会，在那边当那个。风琴师跟音乐总监，几十年，他在那边也作曲了很多 cantata，好像他现在存留着，至少我们看到的有200多首。所以你想想，他如果每一个星期、每2个星期做一次的话，要几十年在那边就做。那巴赫为什么叫做音乐之父？因为他的东西，他所写的东西是按照最严谨的副歌就是 counterpoint 啊，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这个 counterpoint，就是要怎么样配搭，就是这个音乐跟音乐之间的那个里面像一个算术里面有那个公式啊，它的公式 formula 要怎么样写一个曲子，那个这个很严谨的那个规条，它能够写的最完整，不但能够照做那个。条例写，它是有那个创造性的写起来。那这个存留时，的时候呢，就是让很多他，继承他作曲的，比如说莫扎特、海顿、贝多芬、布鲁姆斯、舒伯特这些大的伟大的作曲家，就因为受巴赫的影响，就一直发展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才能就写作最好的音乐给我们听。所以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巴赫他在教会侍奉几十年，他就把好的音乐从教会带到外面去。所以，虽然以后那些作曲家有一些可能不是信主的，也不是有信仰上帝，他们受到巴赫的影响了，就把巴赫的精神带出来。因为巴赫对上帝的虔诚、敬畏是很难的，因为在作曲家当中，他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去 Leipzig 指挥的时候。那个时候1988年，我是被邀请指挥莱比锡的交响乐团，那是全世界第二最老的交响乐团啊，因为是他的总监库特马苏尔看上了我指挥在旧金山指挥青少年交响乐，就是刚才给那个英国女王 演奏的那个交响乐团，就是我创立的。他听了那个，有时候感很受感动，就请我去 Leipzig 指挥。那时候在 Leipzig 指挥呢，那个时候 Leipzig 还没有是变成西德，那时候还在东德，所以我那个时候去很可怕，因为进到边界就有机关枪什么的手作，因为他们很怕东德的人跑到西德，还是跑到别的地方。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但是呢，那个 Leipzig 哪边的那个 Gewandhaus 的那个音乐厅就是很世界出名的。啊，从打仗以前都已经在那边设立了，因为他是巴赫以后，巴赫是 Mendelssohn，就是门德尔松，把他复兴起来，他的音乐为什么？巴赫过世的100年之内，很少人纪念他的音乐，直到 Mendelssohn 上帝接触 Mendelssohn，他的音乐全部把它复兴起来，就把它 revive，就把巴赫的东西哇传遍，就是整个欧洲后来。到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到现在为什么能够知道吧？最近 Mendelssohn，那 Mendelssohn 就是这个乐团的第一个总监之一，所以 Mendelssohn 呢，在那边开始做交响乐的指挥的时候，也是作曲家。那我能够得到这个荣幸，在那边指挥。那个时候不准在教会里面，敬拜，教会不可以敬拜嘛。在我去过莫斯科参加比赛，那时候我问。我要礼拜天有没有教会？他说没有，教会全部变成博物馆 museum，这些大展览图画啦什么，你可以看雕刻什么可以，但是没有聚会啊，不可以聚会。后来呢，到杜勒的时候，他们说我带你到圣多玛教会，因为圣多玛教会是巴以前在那边做风琴师，也是做音乐总监。哇，我就说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我指挥莱比锡格瓦拉很好，但是比那个更重要的，能够去到。巴在那边，侍奉作曲家的教会要看，结果我就去那边，去那边的时候，他们说没有礼拜天，没有什么礼拜，但是他们音乐会他怎么唱巴的东西，巴的东西，所以我一进到那个教会，听到风琴的声音，哇，我非常受感动，以后就听到在上面，在后面那边那个四班那边唱歌，那四班都是儿童的四班。儿童唱着马的东西，非常感动。他们唱得非常整齐，又是很那个调也很准确，没有走音。他们唱得非常好，是让我就一直想掉眼泪。我就走到那个台前，在讲台那边，就看到什么，是一个石头在那边。他就说什么：“This is where Johann Sebastian Bach is。”就是他的死体，他的身体葬在圣马。圣多玛教会的那个里面那边，我到那边去，我整个心就说，哇，原来巴在这里被葬起来，所以他们每天还在唱巴的诗歌。但是你想看，巴的诗歌是什么？就是赞美诗啊，巴的诗歌是荣耀上帝的。除了圣马太、圣约翰，还有其他其他的，都是为了赞美上帝。虽然那个时候不准做礼拜，但是巴的音乐突破了。为什么在？这样重要的教会不能做礼拜，但是可以唱赞美诗，还是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些不准他们去做礼拜侍奉上帝，但是呢，音乐超越一切，巴赫的音乐把神的话在音乐里面带出来。所以到1988年我去的时候，还是听到赞美上帝的声音，虽然officially 真实的不可以。做礼拜，但是呢，上帝借着把他的音乐彰显出来，神的荣耀还是被彰显。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受的大的感动，比我指挥 Leipzig Gewandhaus 更激动。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看在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作为，没有人可以限制，没有人可以拦阻的，所以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教会好好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好的什么遗产？什么遗产呢？好的音乐。从巴开始，很多教会就把好的音乐全部放弃了。所以我感谢主，我现在在印尼，为什么？因为我10月份的时候就看到唐崇荣牧师在4个礼拜之内，只为了4个大的省局，这个Highland 的双十祭，以利亚 Mendelssohn 的以利亚，还有Handel 的弥赛亚，还有 Highland 的四季，还有。赞美诗，Mendelssohn 的赞美诗，调价强烈的，4个礼拜在印尼，这就是他们一个教会的 四邦联合四邦能够唱那样四个大区，也是有交响乐团一起港务司指挥的，这个是我非常为什么非常感动，因为很多在别的地方，真的教会已经放弃了好的音乐，他们是为了文化使命把好的音乐，他觉得这个音乐是应该聚首，因为上帝给我们是最好的，为什么把这个丢弃了？所以为什么从应该从教会影响到外面的世界像蚂蚁一样？但是可惜现在很多呢不好的音乐、流行歌曲，那些不三不四的进到教会，他们就把它当做赞美敬拜，换一些字就把那些歌就唱出来。我不是反对赞美敬拜，但是呢，我觉得要怎么样选一个好的音乐、好的正统的、有神学思想的和圣经的教程来教，不是单单唱一些我们好像什么为自己祷告的那些音乐，就是为自己的利益罢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唱圣诗？是什么？每次一个赞美的啊，像《How Great Thou Art》这样伟大的诗歌，你怎么样都没有就超越。还有像你心是何广大，好 great 你的心是多大的啊？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这是四个字，实在是代表我们的真挚的信仰。好像比如说教会唯一的根基啊，这些诗歌为什么现在不唱？因为觉得年轻人觉得这些都很不是很激动的诗歌，所以不要唱。但是有时候就把那个里面的神学的意思能够唱出来的时候，哇，真的把整个敬拜。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堂牧师的教会，我参加每次很受感动，因为我们不善唱好的赞美诗，到最后还唱善一颂。很多人是在赞美，很多都是我们做礼拜就祷告什么，祷告神怎么赐福我们，祷告神怎么给我们祝福，给我们能够发财，给我们小孩子能够成功，很多东西。但是真的，你多少时间真的敬拜，就是有时候就在那一分钟唱。普天之下，万国万民，然后齐声赞美，复制圣灵，把三位一体的神真的敬拜下来，敬拜给他，归荣耀给他，所以把这个好的音乐献给上帝，真的从心里面唱，那就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敬拜的时候，上帝就会圆满啊，所以我们尽量就是怎么样把好的音乐带到教会，从教会影响世界。
哎呀，真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真的听林博士在分享的时候，我忽然会觉得万物的受造其实都是为了敬拜神，而我们作为神的孩子、神的子民，真的要学会单单的敬拜他。我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挑战一下林博士但是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时代。那机器人已经渗入到千家万户，渗入到我们的生活，甚至于我在前段时间看到 AI 的机器人可以写讲道，还可以写赞美诗，所以我不知道林博士对于这一块您是怎么来看？您觉得机器人可以完成写讲道、写赞美诗的这样的一个神职工作吗？
在技术上可能可以，但是我觉得神造一个人就是跟别的东西不一样，什么？机器没有这个，你怎么好的 AI 的机器 robot 也没有这个。当上帝创造了，他把它灵给我们，
对，阿门。
所以他又变成有灵的活人。
领导活人，阿门。
啊，有灵的活人。那我现在问你，那个机器你这么样聪明，你这么样算？他有没有上帝是灵在里面？那个最重要。为什么我老师常常跟我讲什么？他教导我们指挥的时候，他说我可以教你很多技术方面怎么指挥的很好，排练的好，乐谱分析多好。但是有一个东西，他说我不能教什么，上帝给你那个音乐的感受，能够感受那个才能，那个本能，我不能教你，因为什么？只有上帝给你，所以你说 AI 可以做很好听的音乐，很美的，但是它里面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那个灵感？我们为什么叫 灵感，因为是上帝特别给我们，就做以我们就有人这个灵魂，对不对？所以人有灵魂，才有永恒性，对不对？因为上帝把他灵吹在亚当，再次变成活人，亚当夏娃就变成活人吗？不是吗？这样子吗？那创世纪这样子就是说，让我们正是觉得，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单单用最好的、最快的电脑可以算出来，当然字可以写啊。现在听说好像有人就说要用电脑来怎么模仿，就是交响乐团表演，指挥可以指挥，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一个东西？虽然是有很多指挥，你可能不赞成他指挥，老师你不一定喜欢，但至少他指挥的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的本能发出来，不是一个机器来算出来的，因为他感受那个时候就感受。为什么呢？我能够在克利夫兰交响乐团指挥了38年，我常常问，常常想，因为上帝给我的独特的感受是别人没有，还有呢，我那个感受是就是。一个从，我在印尼生长，受到荷兰很多荷兰，因为荷兰统治印尼300年，荷兰传下来的音乐感，那个时候给我 expose，还有上帝给我特别对音乐感能够领受的，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带最好的乐团，我一指挥他们就知道这个歌不是跟一般人一样，是就是照着我们传统的应该这样子办。那还有在他自己的发挥出来，是上帝给他特别的。所以我为什么？因为很多指挥家，你指挥一两次，可以很突出，很精彩，很怎么，让人家一鸣惊人啦。但是你能够指挥550场音乐会，还是一样，他们还是尊重你，那就不容易。为什么？那因为你要标那个标准啊，那个 standard 一定要很高，特别是好的乐团，所以。能够38年维持，是因为我觉得上帝给我特别的恩赐，就是什么，把音乐感带出来。我指挥的时候，让人家听了以后受感动，那感动是我不晓得如果机器怎么感动，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感受，怎么感动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这个在想，这个机器是不是该可以代替作曲？可能作曲可以，可能但是要表达那个。你指挥贝多芬交响乐，有贝多芬的精神。你指挥 Brahms 的成熟优美啊，这些东西怎么就人因为有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能够表达这些东西，像上帝给我们的一样的来表达。所以为什么我唐牧师很注重什么文化使命？这个文化使命就是说，上帝造，当然我们很重要是最主要是福音使命，福音什么要传福音给每个人，因为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你要到全世界去传福音，为他们施行，对不对？这是最后主耶稣的祝福要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呢，除了福音使命以外，还有文化使命。上帝给我们最好的文化，音乐也好，图画也好，雕刻也好，什么建筑也好，全部要怎么样？要以主为居首位，把最好的献上，给上帝看，给人家看。哎，我们基督徒不是说。随便就是，自己哦，上帝祝福就好了，大家就是心灵感、生灵感动就好了，没有要真的追求最高尚的，因为上帝给我们最高尚的知识跟最高尚的才能、艺术的，无论是艺术的，无论是音乐，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献上自己，把最好的，把我们自己，虽然是现在。那些 AI 的东西让我们很多方便，OK，但是有时候你方便的时候，不等于是以后越来越好，不一定人的心会长，因为这些东西只能是在外表的，在技术方面的，但是人性里面的需要是需要上帝的救恩、相信的恩典，要怎么样表达这个东西用音乐，那就。很难，除了有人，因为人有上帝的存在。
感谢主啊！我也觉得林博士的这一番这个神学音乐的这个交流哈，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您这一生能够在世界级顶尖的音乐舞台上，为什么神会把您放在这个位置上？ 我相信大家家人们也能知道，就是你有一个心志，真的是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好，那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你是怎么样和唐淑荣牧师能够形成一个国际布道团的呢？这我们真的很感兴趣啊。
我刚才提了，唐牧师在我11岁的时候来我的教会过一堂，来开一个二重布道嘛。结果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弹琴了，大家都知道我就这个弹琴好，能够好好弹琴的本能。所以当唐牧师带布道会来耶城带布道会的时候，他喜欢用唱诗先开始他的聚会，那有人领唱，到最后有时候他自己领唱再讲道。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很多弹琴的，他们知道弹古典音乐，但教会就很少弹圣诗。那我从4岁，那个李老师就到我教会参加主日学，就开始弹圣乐嘛。在弹圣乐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弹圣诞歌，所以我圣诞歌的时候，我可以自己编自己弹出来。那是平安夜啦，起来崇拜什么，我自己弹出来。结果我就自己。在教会可以变调什么？可以只是把它 improvise 啊，就是自己弹出来一些就是我自己怎么的，就是调的这样子。那后
即
来
兴发挥，
发挥对，发挥对的。
对，发
那
挥。
我呢，我13岁的时候呢，是唐牧师在另一个布道会，他们就请我到他聚会里面弹琴。唐牧师就开始领唱，说我就跟着他，他快就快，我慢就慢。他有时候要变调，我要降调、要升调，我就可以跟着，所以我就比较灵活性的跟他在一起，他就很喜欢。那是13岁到我到出国18岁的时候，那5年我就一直擦擦擦来耶城的时候，在他的布道会里面弹琴。完了以后，有时候布道会完了，因为很晚，那个牧师有时候到他牧师楼请他，那时候唐牧师还没做唐牧师，他是叫我叫他叫唐传道。因为他是传道嘛，那时候还没有安利牧师，唐传道去来跟他一起用餐做晚餐，因为布道会有时候，布道会完了还有问题解答，那他那时候没有吃东西，完了吃东西他就说来跟我去吃东西，跟我一起聊，一边吃东西聊，就他聊很多音乐，所以唐牧师呢，不单在属灵方面，他给我的教导是听他讲到很多，听到的那个什么儿童布道、少年布道。主日学、教学法，布道会，问题解答，我都从十几岁就参加他的布道会，这些聚会了。那但是呢，我不但在树林上他教导我啊，后来我当然在纪志文牧师的聚会里面是接受者，后来发现呢，唐牧师也在纪志文牧师里面的布道会里面接受，也是在纪牧师的聚会里面奉献做传道。啊，那时候他17岁。那我15岁就信主，那时候就是也进牧师布道会里面。后来呢，唐牧师就常常听他讲道，就常常在弹琴里面，我们就常常一起喝。等我17岁都差不多18岁的时候，去美国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说：“哎，我每次到开布道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布道会，几千人。我记得他有一次讲‘上帝爱死人’，约翰3:16，本来是13天讲一节的。”后来他延长到16天，因为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1000人的教会的都坐满，到全部已经1500多桌，就坐在脚车上面，坐在摩托车上面，在那边听到，所以延长到16天。那时候我就记得啊，上帝怎么重用这个这样的仆人？一天，哎，16天里面讲一节的圣经，上帝爱神。后来又在讲伟道堂，我记得那是几岁的时候。他讲那个群益世代的命运，就是约翰一书2:17，我还记得他第一天就宣布整个7天的题目啊，那些就是定罪并定罪的世界，抛弃的世界，这些东西他全部题目讲好，全部第一天都讲，我们大家都吃惊，没有一个牧师说来一个布道会就把题目7天题目全部都宣布出来，结果我就一直很注意听，就很受感动，那时候当然从灵性上得到感动。其实后来呢，不但在灵性上做到他的指导，后来我常常跟他吃饭的时候就讲音乐。原来我只知道的太少，为什么？我知道就是钢琴的部分，我弹钢琴很好，但是呢，我很多东西不懂， 不懂圣乐 oratorio，不懂交响乐 symphony，不懂concerto 协奏曲，也不懂室内乐歌剧。他们是自己从小自学，虽然3岁没有父亲，9岁搬到印尼，7个兄弟妈妈，一个妈妈带一个姐姐，一个寡妇33岁就带8个孩子养大他们。他们没有钱，也是穷苦。我那个时候也是穷苦，但是上帝就怎么样借助他能够自学音乐，他能够10几岁的时候已经作很多的好的诗歌，爱音乐。他每天都进音乐8个小时，超过8个小时，所以他的知识很广，自学的，没有人教的，也没有去音乐学院。他现在可以指挥交响乐团，他今年7月要带印尼交响乐团跟合唱团去美国几个最大的城市最好的音乐厅，在那边指挥音乐会。因为要证明说，上帝不但是借助他把神的道传出去，也能够把文化使命怎么样把好的音乐带，能够鼓励那边的人，能够他已经带了到澳洲、到 New Zealand、到台北、到高雄、到香港、吉隆坡啊，其他的地方、新加坡都指挥了这个音乐会。所以呢，这个唐牧师就影响我，这音乐特别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学习了。等到我到美国，他就觉得，哎，结果弹琴的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跟李旺杰不一样。那他就一直想到我了，想念到我了。弹琴的时候，结果73年他就来美国第一次，他们请他布道，开布道会。他在美国100天，那时候他的大女儿生的时候，他都不在家，上帝就这样。就是让他牺牲，他女儿大女儿生下来的时候，他老是住在我家。也记得那个时候，师母从马浪，好像这次马浪就是打电话来，你的女儿已经在母女平安，就是这样，好像打电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73年，我就开始在那边，在美国开始跟他一起合作。结果就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就需要请他去在美国讲道。我就等于在美国，等于他是他的代表人，安排他的聚会，每年他能够来几个星期，比如说一个月就安排不同的教会还是不同的团体，请他安排聚会。那时候我们一起合作，他每次有布道会，无论在美国，无论在印尼，无论在菲律宾的时候，我在新加坡，他都带我。我有时候去指挥诗班，我有时候就弹琴，有时候就领会众唱诗。那个时候就。他信任我，也教导我怎么懂。像我领唱，以前不知道怎么领唱，是塔木斯教我领唱的。后来就可以把听众的心预备好听神的话，所以我从小就被他带这样子。除了是属灵方面、音乐方面，那我后来就决定，因为那时他跟我讲一句很重要：你如果在音乐方面有成就了，你不要忘记，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要把自己的才干奉献给上帝，好好在音乐方面。侍奉神，那不但是用音乐侍奉神，也用音乐在布道方面能够用诗歌来传福音。那跟我一起到世界的各地，一起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把救恩带到人？所以为什么上帝就感动我跟他在一起，能够在一起合作？那就78年，我们正式在美国就组成，是我们2个人创办这个布道团。唐宗润国际布道团，这个布道团就开始以后在美国登记，以后到亚洲各地方有别的办公室，大家都同工很多开始。那我们都是义务在这里，为上帝侍奉的。因为我现在我是那个时候就是已经长成没已经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已经被 Bernstein 公认，就是他以后我变成有前途的国际指挥。所以我已经一直上升我的事业，但是也是上帝给我恩典，有机会跟唐牧师一起布道，也这后来成为布道团的副团长，就是管理很多在布道上行政方面的安排聚会啦，很多东西政策啦，什么东西要办理的，对政府的交代啊，什么都是我在那边做的。那感谢上帝，现在已经布道团从78年到现在。已经很长的历史。那我们在一起同工，也是算是已经几十年，50、60年了。所以，我因为 我今年是73岁，啊，我是这一岁听他讲道，所以已经62年认识他，就是听他讲道，所以感谢主，神借着我们两个开始的，到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参与我们的侍奉呢，那唐牧师还是在那边到85岁，还是马不停蹄的在那为主传福音，在各地方没有休息的，把主的福音传到各地，传遍到各地。他不就要到苏联，要到莫斯科，到天地的堡，到 Tashkent，但是东西方还要到韩国啊，还要带音乐队甚至四班到美国，巡回演奏。我们感谢主，上帝的仆人，他能够在被上帝这样重用、重信的传福音。那我不过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从印尼长大，后来被神用在音乐方面，变成印尼跟华人第一个指挥美国全部主要的乐团，也是给我机会在最大的，无论是英国女王 Trump 总统，无论是各地的各地的领袖们，他们都请我弹琴，特别是威尼休斯的那个国歌是很特别，因为从来没有指挥家乡的指挥被选为在这样大的场面里面指挥美国的国歌。但是上帝就是给我这样机会，是可遇不可求，也没有说我会想以前梦想会就这样的事，结果上帝就这样的安排，让我能够在他的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帝给我提升，也是让我能够学习到，就是说怎么样用我的岗位来荣耀上帝的，因为我每次指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帝的同在。为什么呢？那你那个时候刚才要提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怎么指挥的？你是指挥一个古典乐，你怎么会觉得上帝？因为我觉得上帝给我们那个创造性，你在指挥的时候，把那个上帝的创造的最美的东西把它带出来，不是一个东西能够让你觉得就是说，那个这个声音传到你耳朵就变成有一个音符。这样子，还有作曲家写的音符怎么可以变成一个音出来，能够感动人？那我在想，如果不是这个超越性的，就是上帝叫做这个音啊，能够从我们头脑听了，我耳朵听了，脑子理解了，到是我们心里面能够受到感动，我们那个过程是多么的复杂。那个过程如果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怎么可能一个人？所以我是能够领受这样，能够享受这样好的音乐。有的人问我，作为一个很伟大的指挥家，需要就是他的 qualification 资格是什么？我说，很多人是以为是哇，你指挥得很棒、很快、很有魄力和很激动、很 exciting，但是呢，这样就好了吗？那我觉得一个好的指挥家很重要的一个点，你让那些团员能够把他们最好的献出来。你不是说来督责他们、指正他们罢了，你要有个这样一个爱的推动，像一个从心里面的，发出让那个乐团的人能够发出最美好的声音。当那个声音一传出来的时候，上帝就用这些音符，那个声音传到人家传到人家的耳朵里面，打到人的心中里面就感动。这个是很奇妙，我觉得，越想就是有时候就是怎么可能？像我这样一个在野城一个小的街里面生长的孩子，就变成到全世界指挥那样大的交响乐团，以后也能够跟唐牧师到全世界各地最大的城市，在无论在美国、在欧洲、在南美洲、在澳洲、在东南亚各城里面跟他一起布道，那是不能想象的，也不能梦想的，所以上帝给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常务常常跟人家讲，你看我们两个人，已经认识，已经同工了60几年，从来没有吵过架，也没有说争吵什么。当然，我们都是彼此信任，也彼此能够尊重对方啊。所以从小，常务就是给我一个指标，就是说要怎么样以敬畏神来做你的人生的那个目标，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关， 啊，因为如果你要有智慧，一定要先敬畏神，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要跟大家分享。因为
感谢
没有
主。
神在你心中的话，你多么富有，你多么有才干，你多么出名，这些都是以后是虚空的。你当年，你看吧，那些大的指挥家，他们当然你还可以听到他们所指挥的唱片、CD 啊、YouTube，但是呢，到一下人家都忘了，因为都不能长存。但是如果你在上帝面前所服侍的是存到永远，因为我们所献上的不是这个暂时的世界给我们，是我们在用我们的里面灵性说的信心，因为他塑造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他预定我们，让我们应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以后，把我们的一生献上在他面前，他就使用。乔姆斯每次都说，他真的是一生就是不顾一切的侍奉神。我们童工们就是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们都很亏欠，我们一下子就好觉得累了，就没有看到上帝的仆人每个月做我们的榜样，因为呢，我们应该效法他，好像他效法主一样，就像保罗一样，不单单教我是又要效法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献上？所以我这个见证就是最重要，是鼓励我们在听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都说还没有信主，你不知道你以后在你的永恒里面，如果你爱音乐的话。你在你的音乐里面，哎，在永恒里面有没有音乐啊？如果你是与神分开的话，我觉得 is forever silent，永远是没有安，就是没有音的。但是你到上帝的面前与神同在，就像 Elisheva 所写的书叫什么？Forever music，音乐是永久的，在你的生命就像现在，如果你很爱音乐的话，无论你喜欢。古典音乐也好，你是我喜欢那些流行歌曲也好，当的，如果你真的没有上帝的话，这些东西以后可能没有。如果你是与神分割开，你没有信仰，你没有救恩，没有音乐，你如果爱音乐的话，你好好现在就开始好好的接受主，因为在天上一直都有赞美的声音，也有最好听的音乐，比现在的音乐还更美。还更感动。
感谢主啊，感谢主，谢谢林博士，谢谢您今天的分享哈，您也在最后勉励了我们镜头前的家人们，告诉他们说，真的，一切都不能没有神，而这位神值得我们把最好的奉献给他。谢谢林博士啊，好，那您呢就稍作休息好吗？因为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个聊天室，我们很多的家人期待与您面对面的去交流，好吗？林博士，谢谢您。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的是孙雅各牧师为我们做总结。孙牧师，你好。
非常非常感谢神，让我再一次又听见林望杰博士所带来这个音乐的使命感文化，不但是进入我们人内心的深处并且就是在这么多年我承受了很多他们带来的祝福在那么多的我。也差不多有40多年的跟随听见他们所唱的诗歌，像你这位你的信实广大这些教会唯一的根基当林博士讲到的时候我里面真的是热血也是沸腾一样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乃是神如何的使用它，如何的。就是转变它，让它在每一步中间都有神的供应引领让它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荣耀神的并且造就团队的这是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把时间留给林博士跟我们最多还有很多的分享在最后我们有一点祷告好吗？父神，要感谢你在这多年来，就你使用林望杰博士跟唐崇荣牧师 在这个布道会中，主造就了47万的人完全的奉献，愿意传道。主啊，我们也看见他们的足迹在各地为主的缘故，他们劳苦，他们摆上，他们也谦卑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今天让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有机会来听见他们的见证。求主再一次的把我们这个冷淡的心再复兴起来，让我们也起来尽我们自己一切的力量，奉献自己当做活祭，让我们所有从神那里来的一切的能力智慧聪明所有的一切技能都为神所用。谢谢恩主，继续祝福林旺杰博士跟他我们。即将来到美国这许多巡回的音乐会，主啊，求主与他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那下一期呢？我们在美西时间2025年4月21号周一晚上8点，北京时间2025年4月22号周二中午11点，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佐藤文牧师与师母。佐藤牧师呢，生在贵州，长在台湾。那在1966年呢，与洛居姐妹结婚啊，育有一儿一女。那么佐牧师在科学界和工业界工作多年以后，于94年蒙神呼召做全职的传道人，进入了富勒神学院完成道学硕士的学习，同时受聘于圣荷西华人宣教国语部的牧师。同一年呢，他也加入了国际差会，成为宣教士。2008年到2019年，任恩信教会的顾问牧师与主任牧师。佐师母呢，生长在中国的厦门，长在台湾，与佐牧师同时被呼召加入了宣教的培训、教导、婚姻辅导、亲子辅导等方面的家庭建造培训。所以在下一周同一时间，欢迎您如约来听佐牧师、佐师母带来的故事。是巧合还是神的安排？美西时间4月15号周二晚上8点，北京时间、台北时间4月16号的周三上午11点钟，那邱文达医师要给大家再次来分享关于脑神经的科学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为您的健康把关。那如果有朋友们想继续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呢，请扫描一下我们荧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一起来听故事。刚才有家人在回信说，有没有今天我们直播的回放？当然有啦，所以您赶快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扫描二维码，我们待会会有我们的回放的视频链接发给大家。那同时，如果您没有微信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您可以加我们的 LINE。所有的嘉宾故事我们都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收看，但是希望您能够记得看完以后点赞、订阅。在国内，我们也会有网页提供大家，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同工来看往期嘉宾的视频。总而言之，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同坐在一起，同听神为我们带来的美好故事，真的是太幸福了。也愿我们在主内同盟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